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词穷的律师呢？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无理，因为我猜大多数的律师都会自认为很健谈，或者至少愿意这么认为。因此对他们来说，词穷对他们来说通常不是个问题。现在答案揭晓，我就是个律师，而且最近就有一个说不出话来的情况。我得到消息说，有个熟人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原来他之前已经在医院使用呼吸器，出现了心脏停止就去世了。我们不在同一个国家，我住在澳大利亚，他住在另一个国家。我几年前住在他的国家为研读圣经团契工作的时候认识他的。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鼓励，是我的良师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他的居住地为主做真正的战略工作。当有人发送他的死讯给我时，我无言可答。我试着去祷告，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确实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在本周的经文中，我们也面对为什么这个问题。耶稣遭到了犹大的背叛，他被一群暴徒逮捕，被彼得否认，他也在该亚法和比拉多手中受审判，他是无辜的，却仍然被判处死刑。他们讥诮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一次次打他的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呢？正如马太所说的，所发生的这些事对上帝来说并不意外。天父上帝在施行他至高主权的计划，神子自己则降服于天父上帝的计划，而且是完全顺服。他甘愿被逮捕，他甘愿受虚假的指控，他甘愿成为罪人的替罪羊。为什么？因为他信靠天父至高主权的计划。在这一切的不公与苦难中，天父的双手一直掌握着方向盘，他仍然坐在宝座上，仍处在宇宙的中心，仍掌管一切，仍指挥一切事情去成就他的计划。本周经文的一个关键学习就是，上帝在各种环境中动工，成就他主权的计划。认识上帝至高主权的真正益处，就是让我们在充满挑战与变化的时代里心理坚定。这节课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太福音26章47到68节，上帝主权的计划要求我们回应。第二部分是26章67节到27章的31节，上帝主权的计划可以显明人的内心。现在请打开圣经，和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26章47节。在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对上帝主权计划的两种不同回应，一种是耶稣的回应，一种是该亚法的回应。对耶稣来说，现在是耶稣钉十字架前最后的时刻，他身处客西马尼园，当时是夜里，他和门徒都在那里。在第47节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说请拉比安。拉比的意思是老师，这就是犹大选择相信的程度。他承认耶稣是老师，他不愿意把耶稣当作主来降服。耶稣回答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耶稣在比喻中曾用了朋友一词，形容滥用特权关系的那种人。实际上，犹大藐视耶稣的恩典，把耶稣的友谊撇在一边。耶稣本可逃走，因为他知道他将要面对什么，但是他也知道上帝正在施行他主权的计划。耶稣选择服从这些计划，所以就在第50节把自己交了出去。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彼得当时也在场，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决定让自己成为年度最佳门徒。 他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你可能会说，他刀技上的不足，已经用自信弥补了上来。他本想砍掉那家伙的头，却只削掉了他的耳朵。再说一次，耶稣在这里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是怎么做的？他没有对彼得说，兄弟，干得不错，多谢了，你还行，就是手脚有点笨，但是都没关系啦，我要赶快逃走了，你得留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耶稣吩咐彼得收刀入鞘。第53节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这个数目可不小，罗马的一个营有6000人，所以12个营就是72000人。关键是他没有这么求，他知道只要他求，父就会答应他，但是他选择不求，他接受父至高的主权，他没有拒绝，尽管他知道自己很快将遭遇什么。当晚早些时候，耶稣在祷告中为着自己仆人和救主的双重身份而苦苦挣扎，他知道将要遭受的痛苦、苦难、悲伤、羞辱、不公义，但是他没有逃跑，他没有选择退出。有那么多天使可以任他支配，但是他没有叫他们来。他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他自愿被逮捕。这也应验了圣经中关于他在地上的服事要导致他被钉十字架的预言。在这里我们瞥见了天父与圣子合作无间，他们一起完成父主权的计划。天父的计划和圣子定义信靠这些计划相互交织，这也带来了最终的得胜，因为这些计划都完美地成就了。耶稣最终的目的是信靠天父为他一生所定的旨意和要用他一生来成就的旨意，根本没有合法的理由逮捕他，因为他是无辜的。在第55节，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耶稣不是造反之人，他不是叛乱分子，他在任何指控上都是无辜的。圣经中预言的细节照着上帝主权的计划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13章预言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也都应验了。在第55节最后，门徒因为惧怕就逃走了，羊群离弃了他们的牧人。但是牧人怎么做呢？牧人仍然坚守阵线，他知道自己要遭受什么苦难，但是他相信至高主权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本源，他赐人生命，也照着自己的时候和旨意收回生命。这是个保持稳定的观点，耶稣选择相信而不是拒绝，不像下一章的该亚法。在第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大祭司的职责是帮助以色列人认识上帝的计划，预备他们接受弥赛亚。而该亚法的意图是什么呢？看一下下面的第59节，发现情况并不乐观，他马上就想定耶稣犯了亵渎上帝的罪，而且他非常坚持这一点。该亚法带着同僚寻找控告耶稣的假见证，马太称这是假见证，因为用来控告无辜之人有罪的任何见证都是假的。现在不出所料，他们找不出这样的假见证，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设法找到了两个做假见证的。这两个人声称耶稣曾经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但耶稣果真这样说过吗？约翰福音2章讲了之前耶稣洁净圣殿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犹太人要耶稣给他们写个神迹，证明他的权柄。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没有说他要拆毁这殿， 他只是预言这殿要被拆毁。但事实上，两个见证人在同一件事上作证，这表明他可以被视为真实的证据，而这是个严重的指控。圣殿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地方，拆毁圣殿或亵渎圣殿就等于亵渎上帝。我们会在后面看到《使徒行传》第六和第七章的斯蒂凡也是因为这个罪名被打死。三日内重建圣殿，从表面上看来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是说耶稣参与了某种巫术和黑魔法，但是耶稣没有打断他们，他保持沉默，这也符合上帝主权的计划。正如以赛亚700年前在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以赛亚告诉我们，弥赛亚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受苦、替我们而死的仆人。尽管该亚法费尽心思，事情却没有按照计划进行。马可在他的福音书第14章告诉我们，这两个假见证人的见证并不一致，也许他们对耶稣说这些话的日期或时间不能达成一致。于是该亚法不再浪费时间，他单刀直入，强迫耶稣证明自己有罪。他在第63节强迫耶稣起誓，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这种誓言被称为见证的誓言，这是犹太人根据犹太律法所能做出的最庄严的誓言。该亚法非常狡猾，他知道耶稣必须回答是。在第64节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将两段关于弥赛亚的经文应用在自己身上，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出自诗篇第110篇和但以理书第7章。这不只是宣称耶稣是上帝，也是上帝将还他清白的声明。该亚法如愿以偿了，他在第65节转向自己的同僚，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一切已成定局，耶稣照着上帝主权的计划离十字架又近了一步。他们异口同声地喊着说，他是该死的。在这整个审判的过程中，上帝在借着相信他计划的耶稣和拒绝他计划的该亚法施行他的计划。下面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借着人来寻求我们对他至高主权计划的回应。上帝借着人来寻求我们对他至高主权计划的回应。在该亚法面前受审的那一夜，耶稣被判了死刑，但实际上是谁在受审判呢？当该亚法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于是局面出现了翻转，审判耶稣的该亚法成了被审判者。该亚法可以用两种方式回应，他原本可以恪尽职责，审问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或者他也可以这样回应，心里想着说，我才不管这个，这话我不听。而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开始审问时相信耶稣不可能就是他所宣称的，审问结束时他仍然一样无知。面对耶稣给出的新的信息，他没有去调查，反而更加强调硬认定自己最初的信念是正确的，尽管新信息是截然相反。这个审判上的错误代价高啊，他对真理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也蒙蔽了同僚的双眼，更蒙蔽了整个国家的眼睛。当他控告上帝的真儿子耶稣犯了亵渎罪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成了亵渎者。显然审判结束了，他曾经发生，现在已成过往。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审判还没有结束，法院正在开庭，但不是审判耶稣，而是审判所有听到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新消息的人，也就是你和我。我们站在这位真正的最终的审判官面前，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回应耶稣。 凡是相信耶稣替他们的罪担当了上帝愤怒的人，就被收纳进上帝的家中，他们和耶稣同为后嗣，他们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他们享受活在救主与圣灵面前的自由，他们无论遭遇什么境况，心中都有盼望，因为天堂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有了永远的产业可以享受。但是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来说，生命是没有盼望，没有真正的满足，没有上帝的喜乐，没有上帝的平安。这是一种背负罪疚和羞耻的生命，现在和永远都将与上帝及其他信徒隔绝。上帝会怎样用这节课吸引你回到他身边，去信靠站在罪人位置替我们偿清罪的赎价的耶稣呢？要想对此有更多了解，我想鼓励你们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份《我有把握吗》的手册。这份手册会帮助你们更深刻明白耶稣替我们做成的一切。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这一个真理，也信靠耶稣，那你是否有机会去跟别人分享这个真理呢？上帝将你放在什么地方，让你可以在他主权计划中发挥作用，把耶稣的真理以及其相关性传给他人呢？上帝主权的计划也揭露了人的内心。在第二部分，上帝的计划会在三个人的心中显明出来，彼得、犹大和比拉多。这三个人都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们三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回应方式却对我们深具启发。我们先来看彼得。彼得曾经信心满满，直率坦诚，这时却胆怯害怕，充满疑问。他尾随耶稣一直跟到该亚法的院子里，在那里等着看最终的结果。此前彼得已经告诉耶稣他绝不会离弃他，并且不只是说一次，而是两次。但这时在该亚法的院子里，彼得因着一时的软弱就否认了耶稣，不是否认一次或两次，而是三次。之后鸡就叫了。路加在他的福音书22章告诉我们，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这时才感受到自己所做的事带来的沉重后果，不认主的罪像沉顿重的砖块砸在他的身上，他就出去痛哭。这不是鳄鱼假惺惺的眼泪，这是认罪的眼泪，愧疚的眼泪，也是悔改的眼泪。这次失败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后来耶稣复活之后重新恢复了彼得的门徒身份，彼得也奉差遣去为基督的事业效力，且大有果效。但是对犹大来说，结果却大相径庭。犹大跟彼得一样懊悔，他们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但是我们看到，对犹大来说，这种懊悔并没有引向悔改。在第27章，祭司长和长老第二天一早重新开会，要宣布对耶稣的正式判决。他们当时无权执行死刑，这属于罗马巡抚比拉多的职权范围。于是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让他判处死刑。犹大意识到自己所做一切的严重后果，一个无辜的人现在被定死罪，他在第三节回过神来就后悔。于是他归还自己领到沾满鲜血的钱，他把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他把银钱丢在店里就离开，出去吊死了。犹大自杀不是因为犯了马太福音第12章所说的那种不可饶恕的罪。我们从犹大的悲剧性结局中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认罪来摆脱心中的罪疚，但他是向那些领袖认罪，而不是向主认罪。事实上，这些领袖在第四节又将卖耶稣的罪推回到了他的身上，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解决罪和罪疚的办法是，不要觉得你自己可以解决它，你不能。犹大尝试过失败了， 解决之道是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所说的，他要做的事已经做成了，他成了我们的代赎者，他背负了你的罪和罪疚，他背负了我的罪和罪疚，他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犹大让我们看到，你不可能自己为自己赎罪，只有上帝指定的代赎者才能赎我们的罪。我罪怎能得洗净？唯靠主耶稣的宝血。犹大离开了他唯一的盼望，于是他没有了任何盼望，就自杀了。然而这并不会让上帝感到吃惊，上帝已经透过先知耶利米和撒加利亚预言了这些悲剧。耶稣被捕和受审不是偶然发生的，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在上帝的监管下发生的。但是犹大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上帝至高主权的计划所推动的。犹大和其他门徒一样，一直与耶稣在一起，他跟耶稣一起行走，跟耶稣说话，跟耶稣一起吃饭，他亲眼看到耶稣行的神迹，亲眼看到耶稣使死人复活。但是犹大选择了另一条路，他背叛了耶稣，选择懊悔而非悔改。一位解经家说，如果犹大真正悔改，会产生的表现就是他会因着正义感和公义感而主动介入为耶稣辩护，终止审判耶稣的流程。但是他没有，他没有那样做，他懊悔却不悔改。犹太领袖这时将耶稣带到了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是罗马的犹太巡抚，他审问耶稣，问他是否宣称自己是王。如果真是这样，这就等于是叛国罪，要被处死的。比拉多在第十一节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比拉多心目中的那种君王。比拉多在想，这个衣衫褴褛看起来很荒唐，又被人吐唾沫，被人鞭打，被人打脸却不还手的人，怎么可能威胁到罗马呢？但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提醒耶稣，他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指控，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却不说话。比拉多陷入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处境，身为罗马巡抚，他必须坚守法律，而身为政客，他必须跟人民站在一起。他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定耶稣的罪，也根本查不出耶稣的罪来，但是如果他放了耶稣，群众可能就会造反，从而引发更大的问题。那他做了什么呢？他为自己找了一个脱身的办法。他采取的做法就是照着传统，在逾越节期间释放一个犯人。他选择释放的是他能找到的最坏的那一个人，也就是巴拉巴。这个人是强盗和杀人犯，于是他让群众自己选择，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认为凡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想让一个强盗和杀人犯在社会上横行，这样他们当然就会选择释放耶稣。除此之外，比拉多的妻子在第十九节差人给他送信，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而比拉多是怎么回应的？他不仅无视妻子的警告，还无视自己对耶稣根本无罪的判断，他继续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让群众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耶稣。于是交易完成了，群众要求释放杀人犯，处死弥赛亚。比拉多知道自己手上沾了血，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因为自己判无辜之人死罪，于是他当着众人的面洗手。在第24节，比拉多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于是比拉多让步，派人去将耶稣钉十字架。现在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你认为比拉多洗手就能除掉他的罪疚吗？这仿佛回到了我高中的时候，也或许让你回到你高中的时候所学习的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白》。马克白女士和丈夫杀死了苏格兰国王，还设法洗掉了手上的鲜血，但是每当她看自己的手的时候，她一直认为血就在那里。她说，怎么会这样， 这双手难道永远洗不干净了吗？这里还有血的味道，阿拉伯所有香水加在一起也无法让这只小手闻起来香甜了。你看，他被自己的罪疚感抓住，他无法做任何事情来赎自己的罪。尽管比拉多想尽办法，他也无法通过洗手来摆脱自己的罪恶决定的责任。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把自己献上，背负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承担了上帝的愤怒。但这还不是全部，作为交换，他把他的义给了我们，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交换。凡相信信靠这就是耶稣所做成的事情的人，就可以白白得到他。此时耶稣的命运已经注定，比拉多的士兵就把耶稣带走了，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又给他戴上荆棘冠，他们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让他看起来像王一样，他们戏弄他，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抢走他手里的苇子，拿苇子打他的头，之后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无罪的救主献上自己，代替了一切信他之人的罪，从出生到上十字架，他成就了上帝至高主权的计划，一直到得冠冕，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可以阻挠主权上帝的计划。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属灵原则，上帝至高主权计划不会被打乱，即使在最黑暗的境况中。上帝至高主权计划不会被打乱，即使在最黑暗的境况中。主里的一位弟兄的去世让我觉得很震惊很意外，而上帝不会觉得震惊也不会意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无法得到所有想要的答案，至少在天堂的这一边的时候无法得到，但是我确实知道上帝是至高主权的上帝，他在掌管，他指引万有，他在施行他至高主权的计划，要叫他得荣耀，并叫他的百姓得益处。这也让我的观点稳定下来，这不是因为我在掌管，而是因为我知道谁在掌管。没有任何事能阻拦上帝至高主权的计划，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境况中。知道上帝是至高主权的上帝，他在掌管，指引万有，在施行至高主权的计划，叫他得荣耀，叫我们得益处。这如何让你在今生遇到非常不稳定的情况时，依然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观点呢？这不是因为你在掌管一切，而是因为有一位在掌管一切，你可以信靠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也是掌管万有的主。感谢您借着今天的课程，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你一直坐在宝座上掌权。求您帮助我们，不要看环境的改变，不要看人的变化，而能持续的将目光定睛在永不改变的上帝身上。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